其实我最近呢是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些迷茫的状态的，也可能是跟季节有关系吧，但倒不是说对于我自己手头的其他项目，因为我自己呢相对还是比较幸运的，除了人生的前20年呢过得是有点拧巴的，接下来其实是有整整60年好运在等着我的这样一个盘。我更多的迷茫是针对于这档难得玄乎节目本身的。就首先我自己的命盘，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自己的格局呢是正官杂偏财的，然后这两个格局其实都是属于口才相对不错的一个格局，加上我自己的调后其实是需要补甲木的。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讲董宇辉分析那期节目就应该有印象，就是教育整个行业或者说教育的这个行为是非常属木的，所以呢把孙昭老师那边的玄学知识整理，然后再结合一些现实的例子，通过自媒体通过播客传播出去，也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的行为，所以我做这个事儿本身这个行为是非常补我自身的，也因此呢我对此其实倾注了非常大的期待啊。可以说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到自己其实非常的不普通，就是因为发现了我自己的盘其实能引起很多命理师的注意，我也因此和不少的命理师都达成了比较长期的那个联系。那么在这么多次的咨询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个人是有比较明显的喜恶的，就比如说会有一些人上来就问我是不是感情混乱，是不是脾气很大，还有就是10句话可能有9句话他说完之后我都要追问说师傅这句话大概啥意思那一类。好在我现在是有御用的命理师，所以其实我追问了孙家次数多了之后，我也开始理解其实那些不停的需要我去反问的那些师傅就是对方学艺不精的一种表现，所以其实不要有非常自己的内耗，觉得自己听不懂师傅的一些言论是不是自己的悟性不够，其实不是，因为本身要把那些专业的术语传达给我们这些不懂的小白也好，或者不懂的那个阶段也好，是他们的那个职责所在嘛。就比如说会有很多大多数背了一些口诀的，可能看见我这个盘就会说这是一个官杀混杂的盘，就直接下结论说我是一个情感混乱，或者说好听点说烂桃花很多，但其实忽略了我这个盘其实同时的财星也很旺，所以虽然我可以某种意义上承认烂桃花会反反复复的在我不少次出入某个行业的时候影响到我，甚至我确实会有那么一两次在某个行业的业务可以说直接的因为烂桃花的影响业绩都腰斩了，但是我自身盘里面的驱动力其实很强，加上我是一个流通不强的盘，所以这些烂桃花呢对我的影响可能确实都是很难让我放在心上的，就是我没有特别在乎这个事儿。更多的时候呢是我自己的那个内驱力对于财的渴望是压过了一些情感泛滥燃起的那个苗头，所以呢最终就导致了我这个盘的结果是我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去扼杀那些烂桃花，所以呢我也确实在大多数年份啊都呈现出一个丙火生强的状态。那么每次提到生强弱的一个事儿的时候，就其实很容易戳到某些人的反应开关啊，就是似乎只要我提到这个词就会立马有像 NPC 一样的角色会来追问说啊方谦我该怎么判定生强生弱。就我说句实话，确实哪怕大家在群里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间歇性的选择逃避这个问题，因为一是我判断了之后其实并不能直接套用你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那些身弱之人的特征去怎么样修养自己，因为这个概念在八字的命盘中仅仅代表日主这个元素在整体8个字中的关系是强还是弱，就是在讨论你剩余7个字到底是在帮扶你的日主还是在耗泄你的日主，所以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我已经把这个生强生弱的概念给讲完了，但实际上这个解释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小白玄学小白或者大多数时候不那么关心玄学的人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那么好，其二，如果我特别耐心的给大家讲明白生强生弱是怎么一回事儿，且不说要讲多久，就是首先就不可避免的让大家知道人这一生的八字生强弱其实是波动变化的，就是除了生极强的人和生极弱到从弱那种情况，其余呢大体都是波动在一个区间的。就比如说我拿自己来举例好了，就是我整体是丙火生偏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在甲辰年这个年份也就是今年就会达到一个生比较平和的状态，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啊，运势对我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因为以往因为我身强而不那么容易显示的灾煞可能就要显示了，但是这个身平和并不代表更差，因为与此同时以往因为我身太强反应比较迟钝而错过的那些贵人，那么在我身平和的年份呢又更容易抓得住。所以说其实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你的身是要补还是不补呢？也许是真的和太多比较厉害的师傅经常聊一些特别极端的案例，就导致我自己的发言啊就会特别特别的谨慎。我迷茫的正是我的这份谨慎到底是一个比较宝贵的品质，还是说对于这档面向于公众的节目来说有点谨慎过了头。因为我自己的盘其实是一个比较冒进的状态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些人评论其实也感受得出来，就是我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说话是比较急的一个状态。我这个冒进的盘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就是一个水火既济的状态。然后这个水火既济的状态呢，它不光是八字的一种描述，它也是64卦中的第63卦。然后水火既济的下一句呢是盛极将衰，用很书面的话来解释这个卦，其实就是一个功德圆满亨通顺利有利于坚守正道的卦。但是这个卦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刚开始是很吉祥的，但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混乱。所以呢我关于这个事儿啊，我找了很多水火既济状态的人去聊，就是总结出来就是一个感觉啊，就像是一个50个人的班里面，水火既济那个状态就很像是你永远考的是5到10名的那个感觉，然后几乎没有办法突破到前5名，没有办法成为最头部，但是呢你完全也不能松懈。所以就是越是和大家确认了这种感觉，我就越来越觉得我的女命326的称骨特别特别准。因为女命326的称骨是忧愁长锁两眉间，家业挂心不等闲，从今以后防口角，任意行仪不相关。这个水火既济的状态可不就是忧愁长锁两眉间，家业挂心不等闲吗？然后其实再简单的回忆起来的话，完全不受某些非常简单粗暴给我下定论的那些命理师的影响，其实也是我当时身强的一个表现。当然也跟我本身那个八字的流通不太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哦，就是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流通这个词。我之前也在微信的直播上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一下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在问真八字软件上输入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之后，排盘软件呢它不是会给出8个字吗？那8个字相互之间是能判断流通路径的，一般如果2个字之间是能流通的，那它就会给一个蓝色的波浪符号，不能的话就是一个红红的克或者行那个字。8个字之间有10条路可以流通，就跟前面提到的身强还是身弱的类似哦，不是说流通最强或者流通最弱才是最好的。我自己其实查了很多很多资料，就是我认为没有很好的关于八字流通的解释，可以勉强姑且简单的理解为和社会沟通的路径的多少，但是呢并不是说你10条路都流通了你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完全不是。因为流通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就比如说你10条路全部都流通的情况下，但你自己如果不是贵格的话，那么你很难扛得住。更多的时候是你谁的意见全都在乎，谁对你的评价你都能听进耳朵。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案例就是三家老师最近看的一个很极端的盘，10条路全部都流通了，然后是目前处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谁的意见都非常非常在乎，最后自己的精神压力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当然不是说就此就要吓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查一下自己的流通，如果有10之8九其实就是比较接近于比较内耗的那一类人，是要主动的去切割一些比较恶劣的关系的。因为主动的去强迫你们流通特别好的那些人不要去听别人的意见一般也很难做得到，但是呢可以主动的学会和一些扫兴的人保持距离，是对你们一些流通特别好的人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其次就是再来聊聊我这样的流通不是特别好的人，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流通其实属于比较烂了，我记得应该是只有2路还是3路是流通的，可以说是上帝几乎把我的门窗全部都堵死了，但是给我留了个老鼠洞那样的感觉。因为我的日柱之间是相互流通的，三家老师跟我说的呢是日柱如果上下之间还可以流通呢，就代表可以和同龄人有比较好的合作机会，甚至呢干脆就是伴侣。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能压制住很多烂桃花的情况，其实也很有可能是跟这一柱的流通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谈的几段恋爱确实都是谈着谈着对方就被我忽悠了，就是一起去创业吧，一起去接项目赚钱。其余的部分呢，主要就是我自己的盘是日柱和月柱之间整体都是相刑克的，所以它就代表了我跟我父母之间它是注定不太合适的。日月天干之间的人丙克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管制，但是呢，刚好日月的地支又是相刑的，所以就意味着我和我父母之间有很强的互相拖累互相制约的那种阻力感。然后当然了，因为我目前自己还没有孩子嘛，所以日柱和时柱之间的流通我暂时没有办法去确定它有多大的准确度，但是起码就日月两柱之间的流通对我来说真的是高度的精准。因为如果有在粉丝群经常水群或者说追完了我比较多直播的那个听众应该是知道，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克我爹财运的人。就是我刚出生没多久，我本来我爸的厂开得好好的，在我出生前呢就很有繁花里面那个范总经典杭州小老板那个即视感，结果我刚断奶没多久那个服装厂就倒闭开始变卖了。也就是从那之后，就是我爸一改以前特别不靠谱然后到处找机会创业那种心态，开始认认真真的当他的高级服装版师去了。然后这种安安稳稳的小状态其实是持续了大概有小20年的，虽然期间还是会偶尔伴随着我爸常规性的规训吧，不过大家也知道我流通不好，所以我爸的对我一些规训我其实也不太听得进去，他对我的那些鸡娃的言论我向来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甚至有一年啊，更是一年之间旷了一整年的补习班，就是我拿着那个补习班的那个补习费作为本金偷偷的开了线上的那个拼团。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各种邮寄还没有特别发达的时候，我是在互联网上硬装着说我自己已经大学生了，有闲钱可以跟你们这些网友一起干，所以就开始做海淘卖一些主要是马克杯什么的，是直接给卖脱销了。结果第二年这件事情就因为我货囤的太多，我当时那个书架里面已经完全藏不下瞒不住了，所以就不干了。然后我其实如今是仔细回忆了一下那段时间，我的财运的那个小小的高峰确实是伴随着我爸那个中途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职业空窗期。然后我下一个财运高峰期呢就已经是大三大四的样子了。就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确实感觉对我这种正官砸了点偏财的格局而且还几乎没有啥应受的盘来说，读书确实有点浪费我的时间。就是跟现在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毕业就特别迷茫不一样，就是我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踌躇满志的，而且大环境也是踌躇满志的，所以甚至很多朋友在毕业的那一天有那种彻底解放了的感觉，就感觉可以去大展拳脚的，想着怎么着也可以放手开干了，然后做一定要做到什么月收入加起来一个人就要做到比爸妈加起来都高。结果我那个毕业了第一个月真的做到了比我爸妈加起来都多，因为我爸又失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已经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了，但是不太愿意承认嘛，不太愿意承认我自己是克我爸的财运的，但是后来看了盘才比较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其实是早早的就因为盘上的关系嘛，我早早就和原生家庭和解了，因为似乎他们再如何扫我的兴我也确确实实是作为某种他们的儿女债去存在的。而且很微妙的是啊，就是在那样一个场景下，在我已经知道了我是有点刑克我父亲的财运的之后，我赚钱的欲望反而再一次的被狠狠激发了。就是区别于那些家境比我好很多的朋友，就是我其实是只要拿到尚且过得去的成绩就可以在家里说得上几句话，有点家庭小地位的那种感觉。而且冥冥之中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就是我不仅需要赚我的那一份钱，我还需要把我克我爸的那部分财也给赚回来才比较合理。所以就是差不多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然后那一年我和我的对象就一起做到了我第一个比较正式的事业的小高峰，就是差不多能拿到3个月将近20万的样子。就是其实没有很惊心动魄，就是那个事儿还干得蛮顺的，像是有种像是一切都恰到好处之后有一个小圆满的结果那种感觉。那这个经历是不是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水火既济的那个状态。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庆幸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获得的成就不是特别大，因为我是这两年才想通花钱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一门很深很深奥的学问。包括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当今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觉得阶级这个东西在逐渐的走向固化，不同的人其实花钱的价值属性就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了区区大女人的切片短视频，在骂一个年收入其实不低但是完全存不下钱的一个女生。 里面的核心说的就是你花钱买包是在花钱，但我曲曲买包是在投资。因为倒不是说他说他买的一定就是特别有眼光，一定买的是保值款啊什么的，而是说曲曲他在买包的那一个瞬间实际上就已经看到了这款包他之后能在什么场合被带上，能在什么场合有值得的生意伙伴去展示这款包，为自己的身上贴金。那么放到我自己身上啊，就是我当时那个小钱如果被我花了的话，按照我现在回头去看，我是不心疼我那个钱是花在各种体验上，花到有的没的地方，我是不会心疼的。但若是我当时赚到的不是20万，我赚到的如果是百万级别的，那么很有可能我当时已经冲动了，去计划付了首付。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放在前几年买房，不管怎么样，你多少也是赚的。但是在我看来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这个人是一旦有了房子的束缚之后，胆子会变得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人。而且我本身的盘就不是靠技术吃饭的这样一个盘，所以如果我的胆子变小了，那就意味着我的财路实际上已经断了一大半。所以说我这个时候再往回看，当时特别年轻的时候向上社交到了一些贵人啊，他们老爱说什么你还年轻，人生路漫漫，实际上就好像可能蕴含着这样一层，你要在合适的时候赚到刚刚好的那个筹码才是最舒适的一个状态。尤其啊，是2024整体环境不太好，加上我认识之中的一些千万粉丝级别的博主也能频频爆雷，所以我是越发能感受到那句话，就是赚钱不是比谁赚的多，而是要看比谁赚的久这个道理。那么又是聊我自己聊太多，我们就再聊回我跟酸渣老师的闲聊内容好了。就是实际上还是会有不少人时不时的会来问，就是我们会不会开课授课，或者说酸渣老师有没有收徒计划这样。但实际上我们俩一直都没想好，就是到底该如何不违背良心且尊重我们的时间价值来传播这个知识。因为实际上我个人啊是很早就把录那种录播课卖钱的模式给 pass 掉了，因为很简单，就是我自己都买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录播课的知识付费，可以说我认真看下去的就不到10%，所以就更别提进脑子的那个知识有多少了。而且大家其实都有一种认知，就是四柱八字要比紫微斗数要稍微难一点，尤其是入门。所以说且不说入门难，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像别的知识，你分初级、中级、高级，中间是可以断开的。四柱八字这个东西学不全就很容易产生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看到我的盘忽略了我的流通，忽略了我的财星很旺，就直接断言说我官杀混杂，情感混乱，烂桃花巨多。这样就是你想想，就是如果你只学到这个层次，然后你跟客户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层面的话，其实你们也很尴尬。包括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给我自己的定位是比较赚钱脑而且嘴皮子功夫比较厉害的人，就是我甚至有本事主动去忽悠一些我的烂桃花来当我的免费劳动力的那种人。还有就是我完全不希望那些嘴皮子功夫不好的人来系统的深入学习命理，浅尝辄止了解个大概。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比较有灵感比较有灵性那种人的话，实际上完全去尝试占卜才是比较好的路数。因为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命理不管是四柱八字也好，紫微斗数也好，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千百年来无数的古人他去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搜集过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经验帖，但是被放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抽屉，然后这个抽屉呢在几千年之后又被新人重新抽出来然后重新进行学习。所以就是你如果不擅长嘴皮子功夫，那么你无法实践，你也永远无法发现古人的观测的那个局限性，就是永远无法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小柜子给翻新，那么其实你也就悟不了真东西。还有就是那些会纠结一些看上去高端的术语不放，最终患上所谓的哲学病的人，也是这种不太擅长与人沟通的人。就是哲学病这个词，就是给大家简单的再科普一下，这个词呢是维特根斯坦发明的，他其实说的就是那一类对语言逻辑充满误解的人，然后爱把一个又一个专业术语挂在嘴边，然后不爱正常与人沟通正常表达那一类人。维特根斯坦他是认为哲学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语言逻辑的误解，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拆解这些分析这些误解，并且通过深入考察语句的真正功能和语言游戏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这个地球上的第一个命理师才是第一个哲学家，而不是那个所谓的提出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的西方哲学家之父。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这个哲学之父当得有点太轻飘飘了，就是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用现在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发现了个水循环。 不说远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国家那些文明，不说远的什么河姆渡，哪怕是华夏文明的初级阶段，夏商周其实也早就把黄河长江当母亲河，当生命之源来看待了。就是从来不是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哲学，而是很多朴素的经验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应该专门为它划分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就不过这个东西就点到为止了，就是每期好像我都得加一部分拉踩，我自己个人才说的比较爽，就没有办法，就是老祖宗的智慧确实比较迷人。然后再聊一下，我还是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我感觉很适合拿来结合命理的知识去讲解，就是被采访的应该是一位女性的 IP 运营手，然后呢观众是向她提问说，你是会选择比你强的男生还是比你弱的男生，然后他没有直接开始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把强这个词这个字分了三个类，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三种强。第一种强呢是自强不息的强，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然后说的其实是那个天道的运动刚强，说的其实是天道的运动刚强进健。相应于此呢，君子处事也应该像天道一样，要自我力求进步，要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当然了，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实在往难听了说，其实你可以说这种自强是内卷，是很东亚的，是焦虑紧绷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对于一些没有什么出身的人来说，自强可以其实说是唯一且必须的一个出路。其实因为其实在开明的比较富有的家长最多也就是愿意让女儿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唯有一腔上进心的穷小子。那么其实可以延伸开来讲，就是为什么周易中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会如此广为流传，因为这种自强自我约束自我力求进步发愤图强的感觉非常符合我们八字中正印的这个感觉。因为你们要理解一下，古代他们的鄙视链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说当你把书能读得明白，你能走个仕途，它就是当之无愧的上上策。所以呢与此相对应的就有了非常多与印与正印相关的那个贵格。我可以给大家说几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官带印，还有伤官配印，杀印生生。所以好像就是有了印，有了正印的这个加持，尤其是正印啊，有了印的这个加持，你也就有了那个卷的资本，有了卷的能耐。所以这类格局人其实是非常适合读一些打鸡血的语录逼自己一把的，而且会逼得很自洽，因为这种微微自虐的感觉带来的成就感会更能满足这种正印很旺的人的野心。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应该会有不少人能意识到身边或者说起码能刷到个不少是有这样的人的，而且这种人呢往往会导向大家发出这样的评论，就是学历只能筛选智商而不能筛选谈吐和人品。这个帖子呢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我估计这个发帖人应该也是一个命理师，因为他上来就摆出了他的命格，说的是杀印相生，然后主要的特征就是首先他的职业是医学的规，首先他的职业是医学的临床规培生，是00年的，而且学习成绩巨好，是本硕连读的，而且还是河北那个衡水高中毕业。然后这篇帖子下面就展示了他非常多极端的语录，就是非常对女性不尊重，然后好像还拍了很多不该拍的视频，想去威胁女生等等等等，甚至还有很炸裂的说自己就只喜欢找那些本身就有对象的，要是那些女生没对象他还不想找这种女生约会这样子。反正我把这张图到时候会贴出来的，你们也可以去简单的看一下，然后不在这上面做过多的叙述，而是我告诉大家理解一下为什么偏偏是看起来这么极端优秀的人他反而这么不尊重女性，这么不会与人沟通。就首先在八字的命盘之中，杀和印这两个东西实际上都是比较耗财的，就是耗费的耗，耗泄的耗，所以其实杀印生生的人他的财星就注定是很弱的。那么实际上一个人财星旺不旺就代表着他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好不好，因为如果你要做生意你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跟人打交道与人沟通的，甚至要跟最基础的一线的一些消费者进行沟通，哪怕你做的产业再大雷军都得去做市场调研，去街头发问卷嘛，最早去探知那个用户的需求。所以当这两者都很耗财，你的财很弱，你其实就会达到一个不太能与人正常进行合作，不太能与人相处的舒服的一个状态，这就会造成那种老一辈人说的这个人读书读傻了， 就是学历非常非常高，但是一旦上了社会，真的到了要求职，要把自己的能力卖到市场，卖出一个价格，这种人反倒就没有那么擅长了。当然了，肯定不是说所有学历高的人都会达到沙鹰先生那个地步，就只是说这是很极端的一类。然后接下来跳过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聊第二种强。第二种强实际上就是相对更广为人知的那种强了，就是丛林法则的强。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社会中，最有概率有世俗成就的那一批人，就这批人其实非常适合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成就，格局呢就非常接近洋刃或者是枭格。就首先说洋刃的情况，我自己经常举例子说，洋刃格就像是手握着一把双刃刀，这个刀刃如果你不向外砍，那就只能向着自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洋刃格的女生哦，就即使能有非常不错的成就，也会非常非常的不自洽。就放在前几年的话，当时不是还很流行说35岁之前要赚够几百万直接躺平这种话题吗？那么洋刃格其实就非常属于，你让他赚够几百万他还挺有动力的，但你让他躺平就真的不太行了，他躺不平的。然后关于如果刀刃不向外，那就只能向内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强竞争型人格的特征哦。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一直有流传着一种言论，说的是算命不能算洋刃格这种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来这个洋刃格他自己在判断运势的时候是反运的，所以很多初级的那个命理师他其实没有能力去把洋刃格给看准。二就是如果你没有非常强的语言技巧沟通技巧，实际上洋刃格那个刀刃就非常容易向着命理师了。然后实际上洋刃反运这个情况哈，我们在耳熟能详的俗语里面也有，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说的就是洋刃比较自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洋刃格的人最好能匹配到一个非常冒进非常敢于冒风险的这样一个盘。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人物就是狂飙里面的高启强，还有历史上的和珅。然后和珅其实也是问政八字 APP 它数据库里面的一个盘啊，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和珅他应该是根金的洋刃，这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洋刃配上了一个比较冒进比较敢于冒风险的这样一个日主。然后他确确实实也在官场中展现了一个遇强则强，克死了身边不少人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比较接近丛林法则强的一个格局就是枭格。枭就是偏硬，然后枭就是枭雄的枭嘛。然后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在各种营销号上刷到的雷军，雷军就是一个经典的枭格的人物。所以大家最早即使他面相看起来非常的和善，看起来非常的好相遇，然后他的合作伙伴都会在跟他合作了没多久发现，哇，这个人是真难搞，萧格人是真狠，所以他确确实实能做到进一行干倒一行，进一行干倒一行，然后最后自己通杀通吃，每一行都能被他吃到不少的红利吧。然后第三种强呢，在那个博主的视频里被他概括为了强势文化的一种强。我觉得没有必要说的那么复杂，我觉得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种认知上的强。但实际上我确实认为认知上的强是最容易被伪装的一种强，因为实际上不存在完全脱离第二种的强而独立存在的认知上的强。还是用我们节目最爱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回到原始社会的一个假设，给大家来举例去拆解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就是假设我们现在都回到了非常原始的一个社会环境，不管是森林也好小渔村也好，那么前两者的强呢，最多就是可以做到满足自己的温饱，或者说同时我能力很强，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家人。那么再往上就是我可以形成自己的一个小部落，我可以去命令下面的人去分配工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诞生文明的，这个时候第三种强就必须要出现了，就是祭祀。一个文明之所以要成为文明，祭祀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标志性的符号。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是处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当中，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原始社会大家对于祭祀那个需求到底有多旺盛。我拿那个天气这个来举例就好了，假设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一个社会是一个小渔村，那么能够通过一些小的迹象判断出海上的风浪何时会更加的凶险，从而来趋吉避凶的人，自然也就掌握了整个小渔村的命脉，也就成为了某些部落里面所谓的那种长老。 所以在研究这些文化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所谓的祭祀行为实际上就是最早的知识付费，只不过在我们的货币体系没有搭建的很完善的时候，那种知识没有办法以明码标价的价格被你买到，但是呢，如果你不去买，你不去信这些东西，那么很有可能你就不是要知识付费的情况了，你就是要知识付命。刚才是跟大家开玩笑，然后再往下简单的延伸一下的话，就是以我的观念来看，我还是不鼓励任何没有在世俗意义上站稳脚跟的人接触太多的玄学知识，因为这就像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人跟你分享成功的经验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有的时候努力没有太大用处，顺势而为才是重要的，才是合理的。但是在你自己都没有拿出一份自己的事业之前，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的那种小名片，你就开始说运气才重要，很多人成功都是单纯因为运气好而已，就会显得你这个人很 low 很酸溜溜，从而失去很多的机会。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道理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人在不同的阶段实际上是要去认同不同的道理的。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需要贵人去提携的阶段，你的脑子里如果还装了那些很空很大的那些很远的很虚浮的那些大战略，然后不去展现一些你比较踏实的一些能力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非常虚无缥缈的。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之前强调的五行十天干是十种状态，包括我们之前经常说的那个盘里面的神煞也好，凶星也好，吉星也好，其实也都是不同的状态。因为各种贵人其实也是一种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来找孙扎老师算命的那个很多人自己盘里面本身就带着好几柱的太极贵人，又或者是自己的流年流月的运势中也有太极贵人这个神煞。之所以呢要通过算命的这个模型去咨询也好，去询问一些自己未来的走向也好，其实无非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所有人啊都有一种当局者迷的这个状态，我们自己处在自己的命盘之中是感受不到自己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大概在什么样的定位只能通过第三者来让我们精准的判读我们更适合什么路径。很多时候我真切的认为算命算到最后就是在算准自己那个状态是如何的，写年运看年运也好，也就是在看你这个人接下来一年大致能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